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跟我继续的研读但以理书。今天我们会继续看但以理书八章十到十六节这段经文段落。但以理书八章十到十六节。而在看今天这个经文段落之前呢，我想首先跟听众朋友呢重温上一次的内容重点哈。之前我们讲到八章一到九节，但以理在异象中看到自己来到了书山城，观察当地所发生的事情。他看到一只有双脚的公绵羊，这只公绵羊象征了马代波斯。马代波斯能征善战，其他的国家在他们面前呢都站立不住。有一只公山羊大发烈怒，要攻击公绵羊，而公山羊呢是象征希腊的，希腊大发雷霆攻击波斯帝国，并且呢毁灭了他。这个时候统治希腊的是亚历山大大帝，他英年早逝，国家就落入四个大将的手中。而在这四个大将中呢，有一个是西流谷，在西流谷的王朝里出现了一个人物，叫做安提阿哥四世，他用卑鄙的手段夺取了王位，一般人都称呼他为以比马尼，就是说他是狂人的意思了。圣经用了小脚来象征安提阿哥四世，小脚原文直接的翻译呢是从一小处生出一脚，强调安提阿哥四世本来没有资格成为皇帝的，而且起初的时候他也力量微小，后来他掌握大权就慢慢的变得强壮起来。安提阿哥四世是小脚，而亚历山大就是大脚，两者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在第九节描述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南是指埃及，安提阿哥四世曾经远征埃及，东呢是位于东面的帕提亚和亚米尼亚，也就是米索波大米一带了。至于荣美之地呢，就是指迦南地，这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对于选民来说迦南地是最荣美最好的地方。安提阿哥四世在主前169年侵略埃及，并且大获全胜。在他回国的途中，他经过迦南地，命令军队大肆抢掠圣殿的宝物，包括了金香坛、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以及一切呢贵重的器皿等等。在但以理书八章十节经文说，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那天象和星宿到底代表什么呢？就有两种的解释。第一种说法是代表天上的星星、月亮和太阳，他们常常被人当作是神明来加以敬拜的。这里暗示了安提阿哥四世要与神同等，甚至是希望去代替星辰成为人们所敬拜的对象。第二种的解释说，天象代表选民，所以将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就是描写安提阿哥四世迫害杀戮犹太人。据说他曾经一下子杀了大约十万个犹太人。刚才提到的两种解释呢，其实都是合理的。第一种解释强调安提阿哥四世的狂傲，这和第十一节的自高自大以及高级天象之君呢是非常吻合的。至于第二种解释，就比较偏重于呢安提阿哥四世迫害犹太人的事迹，这和第十一节下半部分到十二节的描写呢也是首尾呼应了。但以理书八章十一节说， 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相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凡祭，毁坏君圣所。有人认为这个天相之君是指选民的大祭司。当时的大祭司呢是奥尼亚三世，在主前171年，他被安提阿哥四世处决了。把天相之君解释为大祭司呢，其实会引发三个问题的。第一，这里的介词高级表示了安提阿哥四世骄傲自大，要升高好像天相之君一样。如果天相之君只不过是大祭司，而安提阿哥四世又是一位君王，那么他又何必要高升去成为一位大祭司呢？第二个问题，如果天相之君是指大祭司，那怎样解释献给君的燔祭和毁坏君的圣所呢？第三个问题，如果把天相之君解释为大祭司，那么天相就只能够指着犹太人，而不可以按照字面来解释为日月星辰，因为大祭司不可能是日月星辰的君王吧。有些学者呢就认为哈，天相之君其实是指神啊，我看呢这个解释最为合理了，因为安提阿哥四世他自比为神明，要和神同等。常献这个词语呢是指以色列人早晚献上祭牲，在这里是象征选民所有献祭的礼仪了。根据马加比一书所记载，安提阿哥四世曾经下令，凡在圣殿内所行的全燔祭、和平祭及奠祭都应废止，安息日和节日一律禁止遵守。既然没有人前往圣殿去献祭，那么圣殿就因此变得荒凉。不但这样啊，他还变本加厉，在圣殿建立希腊丢斯神像以及敬拜丢斯的祭坛，用猪肉为祭。他污秽圣殿，禁止犹太人的儿童行割礼，还强迫犹太人吃猪肉，并且到处兴建外邦偶像的祭坛，又命令犹太人参与敬拜偶像的仪式。总的来说，安提阿哥四世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但以理书八章十二节继续说，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这两句话我们应该怎样去解释呢？学者们呢就至少提出了三种的看法。第一种看法，他在常常献燔祭的地方安放了罪过，所谓罪过呢，就是指希腊的丢斯神像。第二，军旅是指犹太人，犹太人被交在他的手中，他反对人常常献燔祭。第三，他在常常献燔祭的地方安住军队，阻止人来献祭。那虽然呢，我们已经无法肯定这两句话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晓得这两句话呢是继续描写迫害犹太人和污秽圣殿的事情的。安提阿哥四世曾经纵容军兵屠杀犹太人、抢劫，还有毁坏耶路撒冷，就连城墙他也拆毁了。真理是指律法书，安提阿哥四世派官员到各城各乡搜集律法书，然后呢把他们烧了。他折磨犹太人，希望改变他们的信仰，并且强迫他们接受希腊的宗教。他这样做呢，完全是为了要统一犹太人，强迫他们希腊化。或者有人就会问，安提阿哥四世任意而行，无不顺利，这是否代表着真理已经不再存在呢？那其实呢，我们可以肯定的回答说，只要神在， 那么真理就永远不会消失，因为神就是真理。今天在世界各地都有基督徒为了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因为知道只要神在，真理呢将会永存不朽。八章十三节，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和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这里的圣者是指天使，这两位天使呢可能就是指米迦勒和加百列。毁坏这词暗示一个人因为疯狂而做出了破坏的行为，这跟安提阿哥四世的称号非常吻合，因为人们称他为以比马尼，就是狂人的意思。因为是狂人，所以就会做出破坏的行为。要到几时才应验呢？应该解释为要到什么时候呢？其中一位天使问另外一位天使，选民受迫害和圣殿被污秽要维持多久呢？八章十四节就说，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2300日原文的翻译呢是2300个晚上和早晨。有些学者就认为2300呢是形容献祭的数目，犹太人是每天献祭2次的，所以他们献祭2300次呢就应该代表了1150日。也有学者认为2300个昼夜就是代表2300日。那无论是哪一种说法，这句话呢其实都象征选民受迫害是有一个期限的，不会永无止境的继续下去。只要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圣殿就会恢复原状，选民呢也可以继续敬拜神了。八章十到十四节所描述的内容跟安提阿哥四世这个人物呢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他攻打犹大帝，毁坏圣殿，污秽殿里的祭祀。后来犹太人起来要反抗叙利亚王的统治，争取独立，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独立战争，是由马加比家族所领导的。犹太人取得了短暂的独立，直到主前63年他们才落入了罗马的统治之下。八章十五到十六节，但以理看到了异象之后呢很想去明白当中的意思，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加百列是天使长，他名字的意思呢是神的勇士。他除了在本章解释公绵羊和公山羊的异象之外呢，也在第九章用70个7的预言向但以理来解释被掳70年的意思。而在新约时代呢，加百列也曾经向撒加利亚显现预报施洗约翰的诞生，后来又向玛利亚显现预报耶稣基督的降生。有声音吩咐加百列要让但以理明白他所看到的异象。由此可见，但以理是一个蒙神所眷爱的人，神很乐意让他知道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而且呢也很乐意让他看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作为。不管世事怎样的变幻，也不管犹太人要面对的逼迫有多么的大，我们要知道神一直坐着为王的，他在掌管着一切，所以呢犹太人是有盼望的。总有一天神是会带领他们脱离一切的困境。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近前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 真道分解与你共勉。